您正在收听的是福音电台。
我们一起来听上帝在人生命里奇妙的作为。亲爱的听众朋友们，这里是福音电台，大家好，我是小山。非常欢迎您收听奇妙恩典这个见证分享的节目。首先，我要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字，祝愿您平安，愿他的喜乐常常与您同在。今天，我为大家预备了小卫弟兄的见证。正如许多少男少女一样，小卫非常向往品尝恋爱的滋味。但是小卫的初恋不但没有给他带来快乐，反而使他品尝到失恋的滋味和痛苦。这个痛苦的经历逼使小卫开始思考人生的问题。他不明白为什么看似美好的承诺和海誓山盟会顷刻间化为泡影，为什么人会那么不可靠。这些问题使他昼夜难眠。感谢神，透过这个不好的经历，小卫不但更深地认识到人的问题，最后还寻见了上帝。我们一起来收听小卫弟兄的见证，题目是《恋爱的季节》。
我要讲述的是一个关于爱情的故事。在古今中外的故事中，有关爱情的情节可谓汗牛充栋。可以毫不夸张地说，人类历史在某种程度上就是一部生动曲折的爱情史。和那些故事相比，我的故事要简单得多。然而，正是这样的平淡却真实地记录了一个年轻人的心路历程。那些绝望的泪水和痛苦的挣扎，在经历了出死入生的平静后，越发显示出它的意义。神让我看到自己的愚拙、贫乏，以及那位永恒者的智慧和大能。因此，在对过往时日的回顾中，我始终存着一颗感恩的心。我知道是他始终把握着这个故事，使我不至于迷失在情欲中。和父辈们相比，1980年代出生的一代人，在对待婚姻爱情的态度上普遍持有较为开放和自由的态度。我们中的大多数人都较早地进入了恋爱的季节，这是一个事实。在我就读的那所中学的高中班里，几乎所有的男同学都有女朋友，这种关系完全是公开的。你在很多场合中可以看到那种出双入对的情景。在这样的情况下，没有恋人的中学生似乎成了另类。 正是在这样的气氛里，我认识了我的女朋友。说到认识，似乎也不太恰如其分，因为我们本来就是同班同学，但是在此之前我们互相并没有接触，更谈不上什么了解。我们相爱是在1998年的春季，一次偶然的谈话中一下子拉近了我们彼此的距离，我们的交往从此有了新的内容。和小林之间的这种关系几乎改变了我的生活，那时我才明白了什么叫做神魂颠倒。无论是在学校上课还是放学回家，我几乎无时无刻的都在惦记着他。他在我心目中的位置很快就取代了我的家人和一些最亲密的朋友。我们每天的日程通常是这样安排的，每天放学后我会到他家里去等他，然后我们一块儿逛街看电影，或者到其他地方玩耍。这是两个人的世界，在这个世界里我和小林彼此欣赏，尽情享受初恋的甜蜜。在那些日子里，我常常沉醉在对未来的想象中，我有很多计划和想法，我甚至会设想我们结婚的一些细节，包括婚后家庭生活的安排。在最初的日子里，我们的关系发展得很快，而且和很多热恋中的少男少女一样，我们也有了所谓更亲密的接触。这种事的发生似乎很自然，我们并没有把婚前性行为看成是某种道德上的缺陷，因为这对我们来说只是一个时间上的问题，反正我们会结婚。据我个人相信，我觉得这没有什么不妥，小林一定会成为我的妻子，对此我毫不怀疑。我相信我能够把握我们之间发生的一切。然而事情并非如我所想象的那样，时间不长，我和小林就出现了问题。在此之前并没有发生任何不愉快的事，也看不到我们有分手的迹象。那是在2000年12月，因为高考的需要，进入高二以后我们开始分班，这样一来我们每天的约会就只能在小林家里，另一个见面的机会就是在一些的补习班上。然而渐渐地我发现很难见到他的踪影，一开始我认为这很可能是一种偶然，但是发生的次数多了就引起了我的疑虑，我觉得他似乎有意在回避我。我非常难过，不过我仍然坚持在他家里等他。直到有一天，小林的妈妈告诉我，他已经爱上了另外一个男孩子。这个消息令我痛不欲生，我无法接受这样的一个事实。那些花前月下的温存已深深地留在我的生命中，这样的分离撕碎了我的心，因此我发疯一样的去寻找他，希望能再见到他一面。那一年的冬天，你能看到一个男孩子，他一边匆匆忙忙地走着，一边用手机呼叫一个女孩子的名字。他不止一次地在大街上哭泣，引来路人的观看。我当时几乎是失魂落魄，直到有一天小林告诉我说不要再找他了，于是我明白我们的故事 结束了。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，我都无法走出这件事的阴影，我百思不得其解，人为什么会是这样？曾经有过的承诺和海誓山盟，为什么会全部化作泡影？这样的思考使我昼夜难眠，但真正寻找到答案，是在接受耶稣基督做我的救主之后。我所上的小学和中学都是教会学校，这些学校都非常注重宗教方面的教育，他们不仅会安排一些宗教课程，而且每天都要带领学生背诵主导文。但是对于我来说，学校的这些安排不过是某种形式，我之所以愿意这样去做，仅仅是为了使老师满意。对于信仰，我并不在意。当我遇到一些同学承认他们是基督徒时，我就感到很惊异，甚至会取笑他们。我觉得一个年轻人有信仰是一件很奇怪的事。然而，随着年龄和知识的渐渐增长，我对问题的观察也开始深入，在很多事情上我都看到了这个世界的奇妙。我觉得似乎有一种看不见的力量在掌管着一切，但是这样的思考只发生在知识的层面上，我的内心仍然无法相信有一位救主。2001年的春夏之交是我生命的转折点，我在失意的极端痛苦之中开始寻找帮助。我的母亲是一位基督徒，那年的母亲节，她开始带领我信主，她邀请我在高考结束后去参加他们的查经聚会。从那个时刻起，我开始踏上了信仰之途。圣经上的教导使我对那些困惑着我的问题有了理解，我也明白了发生在我们之间的所谓爱情其实并不是爱，这个时代的情欲是一种永远满足不了的渴望。因此我终于懂得了小林为什么会喜新厌旧。在我的周围，像小林这样的人并不少见，我们所有的人都被情欲挟制着，成为他的奴隶。我个人也并非没有这样的经历。我上中学的时候，曾经迷恋着一种电子表，为了得到这样的一块表，我千方百计地把零用钱积攒起来，甚至连午饭也不吃。但是当这块表真的戴在我的手腕上时，我才发现它似乎并没有什么吸引力。这样我又开始省下钱去买另一块电子表。这块表不仅能计算，而且还有遥控的功能，是一种很新潮的款式。但是这块在手上也只戴了一个多星期，就再也提不起我的兴味，连碰也不想碰它。这时我的心又被另一块电子表吸引，但是那块表是我另一位同学的。连我自己都没有办法相信，我的心里会突然生出一种意念，我要把那块表偷过来，即使这样做是犯罪。我虽然知道这样做的后果很严重，但是我控制不住自己要占有那块表的欲望。终于在体育课的更衣室里，我把那块表偷到手。 认识到救恩的可贵，使我的信仰有了动力。神也开始带领我去思考一些问题。那时已经是2001年的秋天，我已经考上了大学。我一边读书，一边参加教会聚会和查经。我觉得自己的生命正掀开新的一页。就在这个时候，我的女朋友却突然间回到我的身边。事情发生在这一年的11月间，她找到我时，我正在聚会。此时，她对我的态度发生了变化。她说她忘不了我，就像她突然离去那样。她的突然出现也完全出乎我的意料，我不知道如何去处理这件事。但是我的心里却有一个意念，觉得这是魔鬼的工作，魔鬼要借着他让我离开信仰。虽然这想法一再的临到我，我却没有力量和他一刀两断。他的身上有一种东西依然能够吸引着我。我在极其矛盾而软弱之中，突然想到向神祷告。神使我看到问题的实质，这是一场属灵的征战，我必须做出决断。于是我顺服了神的带领，再一次跟他分手。这次分手是我在神面前做出的选择，我的心里充满了平静和安宁。这个问题解决以后，我决心在主里更加追求。但是当我想要继续晋升时，却不知从何开始，而且我信仰中的很多问题也开始显露出来。我自己也意识到我并没有把自己完全交托给神，在很多事情上仍然是以自我为中心。2002年的4月份，教会有一个委身课程，是系统查考圣经中有关委身的教导。但是对于是否参加这样的培训课程，我的心里一直下不了决心。我知道我还没有完全预备好，刚刚进入大学，我比较看重自己的学业，注意力更多地集中在功课上。到了2003年的2月，又一期的培训课程开始了。当时我正读大二，是最关键的一年，学业更加的紧张。教会的牧者看到我的思虑，就送给我一张书签，上面写着主的教导，你们要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，这些东西必加给你们。但是学校里却是另一种氛围，同学们都在你追我赶，人人都把成绩看得非常重要。一些相处得好的同学也催促我抓紧读书，一边是主的呼召，一边是学习上的需要。神把我放在这样的一个处境上，让我自己做出选择。同时主也让我想起他曾对玛利亚所说的一句话，鼓励我选择上好的福分。2003年的上半年，我开始参加委身课程。教会的牧者也提醒我们，当一个门徒决定向主委身时，必会面临一场属灵的征战。对于牧者的说法，我有些不以为然，我不太相信会有什么事临到我。然而就在我参加培训课程不久，一件事情临到了我。我认识了一个女孩子，这个女孩子各方面都很优秀， 我们对很多问题的看法都很一致，甚至到了一种非常默契的地步。而且令我高兴的是，他也参加聚会，这样无论是从信仰还是从个人条件上看，我们都很合适。我认为这是神的意思，于是开始频频约会，在一起逛街看电影，很快就进入了热恋的状态。但是在进一步的接触中，我发现了有些问题。他似乎还没有信仰，他虽然参加聚会，却并不相信，是那种所谓的慕道友。当我把自己的忧虑告诉了他时，他并不在意。他认为他虽然不相信，但对教会很有好感，我们之间的结合对我的信仰不会有什么妨碍。此时辅导我的牧者也一直在留意这件事，他提醒我委身给主并不仅仅是头脑上的知识，更是对真理的实践。神要我们在每件事上都顺服他。对于年轻人来说，首先就要把自己的婚姻献给主。然而对于我，这的确是一个很艰难的选择。也许是因为曾经有过爱情的失败，我的内心深处依然渴望能够遇见一个情投意合的女孩。因此当新的爱情出现时，我的喜悦是无法与人言说的。我觉得牧者不理解我，我的理智虽然能够接受他的劝说，但是在感情上却有些抵触。我甚至认为我们之间也许有代沟。我觉得一旦有了真正的爱情，其他的问题都能够得到解决。他是爱我的，我也爱他，这就够了。然而主却问我，你爱我吗？主问我，你爱我比爱这些更深吗？我知道这是我所面对的最核心的问题。主耶稣呼吁跟随他的门徒舍弃父母、妻子、儿女和田产、房屋，实质上就是要人轻看这世界上最为珍贵的东西，毫无疑问也包括我们亲爱的恋人。这是主的心意，是信仰的正路。作为一个寻求神的人，难道还有其他的选择吗？同时主还这样问我说，为什么在我信仰最关键的时刻总会有这样的事情缠累着我？为什么魔鬼总是会用这样的方法来试探我？这样的思考才使我看到事情的严重，催促我不能再继续拖延下去。终于我决定跟他分手。不过这件事并没有就此结束，圣灵进一步地光照我，让我看到一些隐藏得更深的问题。一直以来这种事之所以一再成为我信仰上的破口，肯定是跟我个人有关。我觉得我一直比较轻看情欲上的罪，比如说阅读不良刊物和污秽不洁的性思想等等。几乎每一个男孩子都存在这些问题，在一般人看来这是很正常的。在每个男孩子的成长过程中，这些都已司空见惯，并不是什么见不得人的事。但是圣经却让我看到，这个罪恶的世代正是借着这样的败坏 在人还年轻的时候，就把人掳在魔鬼的权下。神的儿女却不能在这种罪里活着，因为神是圣洁的，他要他的儿女也必须圣洁。于是我祷告神，求他使我脱离这罪的捆绑。祷告过后，那些污秽不洁的心思和意念果然离开了我而去。然后我又着手清理那些不良刊物和录像，把这些东西送到垃圾站去。神就让一个垃圾车远远地等候着我，使我非常顺利地结束了这件事。当我完全洁净自己以后，我终于有了委身给神的力量。2003年11月30号，我接受了洗礼，决志把生命交给亲爱的主，让他做我一生的主宰。
传扬天国的福音。